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关注徽商期权课堂商品期权和股指期权。本直播由徽商期货研究所期权部分析师全力打造，带领交易者由浅入深学习商品期权、股指期权的相关知识。如果您对商品期权或者股指期权感兴趣，或者针对期权方面有任何疑问，可以通过页面中展示的方式联系到我们。我们的专业人员及团队为您进行解答。今天跟大家来带来的就是期权是什么和期权的价格影响因素。我们在这个万德上面的直播呢，相对来说在之前里面我们相当是都没有一个体系。那我们将我们之前在相对来说是我们的这个投教基地里面的一个课程，是我们徽商期货自己的一个课程里面的相对来说的一个讲课呢，我们在这里现在搬到这边，希望的话我们各位投资者在这边的讲课的这些的观众，如果学了这个期权的话，能够系列的去学我们相对来说的话还是尊重之前我们的一个安排我们之前的话那边是五节课应该学会期权对我会课学会期权，所以的话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能不能五节课让大家来学会一下这个期权。好，我们来进行来讲解一下。好，那么我们的一个今天的主要内容呢，就是说用的是数字化来讲解期权。为什么是数字化是来讲解期权呢？就是我们觉得把用数字的这个12345记忆期权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理解的。那所以呢我们今天的内容的话就把它浓缩成这个四个数字，就是第一个就是属于一的话，第一个数字就是用一个比喻然后来好好的讲解一下期权。那么期权虽然很复杂，然后呢第一部分的话用保险这个比喻呢相当于说让大家来够理解期权。那么听完这部分大家会发现期权没有什么神秘，它就是一个价格保险单价格保险。第二个的话跟大家来说一下是两种类型的期权合约看涨期权和看跌期权。简单来说，看涨期权是给大家一个买入的权利，看跌期权是大家一个卖出的权利这部分的话我们会结合一些案例，然后呢相对来说把这两种期权彻底的讲清楚那第三个的话就是属于期权的三种状态。我们理解了期权的类型之后的话，我们就看一下期权的一种三种状态，就是实值、平值和虚值实值、平值和虚值期权那么我们的话这三种期权状态的话呢，我们主要是因为经常呢有的时候我们的期权它的数量太多了，那么选择期权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去了解一下期权的这种价值状态这一部分也是期权交易的一些比较核心的基础期权者。第四个的话就是期权的四个基本的策略那么有了前面的一些基础概念之后呢，我们就会进入期权的基本的策略。我们看今天的时间，如果说今天时间相对来说的话如果说是来不及，那么这部分我们就会进行在后面来讲如果来得及的话，我们这部分的话就今天来讲。那么期权的四个策略的话呢，就是买入看涨期权、买入看跌期权、卖出看涨期权和卖出看跌期权。这四个策略的话，那么它就像一些用一些加法的加减这种加减乘除，然后呢把这个四个。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这个策略组合起来就得到的是一些复杂的策略复杂的场内策略。所以的话，那么这个四个策略有被我们称为是属于叫做单品种策略。那么所以在今天的直播下呢，我们就把这个单腿策略进行看有时间的话我们把这个来跟大家来讲解出去。好，那么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话就是用的是数字讲期权，就是1234那么我们今天大家来就是将这个里面的话的内容跟大家来讲。如果大家记住这四个字，然后呢框架就很容易记得期权了。好，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目前来讲的话，我们的期权这个里面，我们讲到期权的历史，就是说国内推选期权的这个时间，那么肯定是先是国际啊，国际市场上面一个是属于最早的是圣经当中记录期权，还有一个是郁金香，还有一个就是属于我们的芝加哥交易所推出来的期权是在1973年的4月26日那么推出了这个期权呢，它且推出的是较标准化的一个股票看涨期权啊，股票看涨期权。那么这里面的话，那么就奠定了我们这个美国市场上面的话，他们后面的话逐渐的就推出来啊看跌期权，然后呢推出来了股票股指期权，然后商品期权和利率期权，现在还有汇率期权，相对来说是比较大。那各种类型的期权呢进行一个诞生之后呢，全球的这个期权市场就进入了一些高速发展的一个阶段啊。那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国内呢，我们国内的期权市场上实际上比国外的要晚，但是发展速度是非常快的。从2015年的2月9号，那么上海的1501 ETF 期权上市，那么这个也是我国的第一个场内期权产品。现在的话就陆陆续续的有豆粕期权、白糖期权、沪深300股指期权，然后中证1000等各方面的一个退出。那么目前国内的话是有76个的期权，其中我们的这个商品期权是64个，然后股指期权的话应该说是3个，然后股票期权的话是9个。那么我们所以说国内的期权市场上现在覆盖的话就是股指、股票，然后还有一些能源、化工、黑金属、金属等一些相对来说的一些各个板块。那么国内的期权市场上也会不断的去追求一些新型的期权合约和期货合约啊，比如说现在的大商所豆粕、玉米还有豆油，目前的话都推出来了系列期权，证商所呢也推出了系列期权，那么后面的话还会出现一些新型的期权，比如说周期权啊。所以呢市场里面的话，那么根据在6月2号的时候我们看到上海那边的发出来信息，就是市场还会期待推出来一些什么利率期权、国债期权和创业板期权啊，这都是属于我们国内的一个目前发展的一个现状。那么下面的话我们就正式进入这个数字学习期权。那么我们从看这个期权的市场的数字当中的一啊开始学习期权。好，那么这个里面就讲到期权的核心逻辑是什么，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接触过，那就是保险啊。保险大家可以看到目前的一个大家看到就是每个人都接触过就是保险。那么看一看屏幕上的这张图，那左边就是保险，那右边是期权，你会发现他们两个之间的这个角色是相互的，这个就是完全对应的对应的然后呢我们看，所以今天呢就用这个保险这件事呢来解释一下这个期权啊。我们就是买保险的话，那么我们是支付一定的这个保费啊，给我们的这个保险公司，比如说一年3000块钱。那么这3000块钱我们得到的是什么呢？我们没有买到一辆车，也没有买到一个实物，而是一个索赔的这个期权的这个相当于索赔的一个权利。那么这注意一下，我们这里面的话是一种权利，那并不是一种义务。那么这句话呢是理解期权的核心。那什么意思的呢？就是说如果说这一年你的车平安无事，那么你就可以选择不索赔，最多就是亏损了那3000块钱的保险费，那么也没有人呢逼着你去索赔。但是如果说你这一年你的车出了事故，那修车要花20000块钱，那么你就可以行使权利，像保险公司的话可以索赔那20000块钱。那所以呢你看你有选择权，那就是行情好你就就是不行权，行情不好那你就行权，所以主动权是在这里。那保险公司呢他收取了这个保费啊，3000块钱就承担了赔付的义务，不管他是赔多赔少，那么他都是只要符合条件，然后他按照他的一个 保险的合约啊条例，他呢他就必须要赔，那么因为他是没有办法去逃离他的这样的一个义务的啊，明白？所以保险的这个结构就非常清楚，就是投保人支付保险费，那么拥有的就是索赔的权利。保险公司那么收取保险费，就承担赔付的义务。那么它这个期限的话，那么可能是一年或者三年的合同。那么保障的范围的话呢，它也在之前的这个合同里面跟大家来进行已经规定了。所以呢，这个就是保险的一个本质，就是花小钱，然后呢买一个大风险的保障。那么现在我们来看这个右边的这张图，你会发现这个期权的结构啊和保险几乎是一模一样的。那么期权的买方呢，就像是投保人，他支付了一笔费用，那这笔费用在期权里面就叫权利金，其实就是保险费。那么他换来的是呢，就是买卖标的的权利，而并不是义务。具体是什么权利呢？那么可以是我买入标的的权利啊，这就叫做看涨期权；也可以是卖出标的的权利，那就叫做看跌期权。那么和保险一样，期权的买方是有权选择行权，也可以选择不行权。如果行情对你有利，那我就去属于行权啊，我就赚钱。如果说我们的这个行情不利，那就可以弃权啊，什么就选择就放弃行权。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放弃行权的时候，最多亏损的就是那笔权利金。所以这就是期权的一个核心的魅力，就是亏损有限啊，收益理论上是无限的。那期权的卖方呢，就像保险公司，他收取了权利金，承担了履约的一个义务。买方要买要进行必须要行权了，那他就必须要给他头寸啊。买方要卖那么他也就是必须要给他必须要买。所以卖方的话，他是收益是固定的，就收你的那笔权利金，但是风险理论上是很大的啊，理论上的。所以买期权买的是权利，卖期权卖的是义务啊，卖义务。这个呢，就是属于我们期权的一个根本的一个理论。好，那么这个是怎么挣钱的话，那么实际上我们如果说回复到我们的家里面啊，我们经常说的这个我们的买房子啊，或者是我们的就是这一些价格啊，就是卖玉米的价格或价格保险，这里面的话其实大家都很容易理解。所以呢，这是就是说我们的期权的话，它的核心要点就是买方花小钱买权利，卖方收钱承担义务啊，承担义务。买方的话，它的亏损是有限的啊，最多就是亏它的这个权利金。你收益呢，理论上是无限的。而第三个就是买方有权有选择权，有利就行权，不利啊就放弃。那这就是期权的这个本质，就是非对称是风险的一个工具啊。那么最后呢，我们也补充两个细节。就是期权是有权限的，因为保险的话我们知道是属于可以是一年或者是属于三年期，那期权也是有到期日的我们规定的话，交易所规定期权最后到期日是会比期货是最后到期日要提前。比如说我们的商品期权，它一般来规定是属于在交割月前一个月的第几个交易日，广期所是第五个交易日我们这边有一张它的图可以看等会这里面的话这里面的最后交易日在这里我那个了，您看一下，这是属于期权的最后到期日的一个日历图。咱看到广期所的话是按照第五个交易日交割月前的第五个交易日第五个交易日。 那么还有其他的规定，比如说是15个交易日前面的这几个交易日，或者是属于中金所的是属于第三个每个月当月的第三个星期五都是属于，所以这里面的话都规定了期权的一个到期日。如果到期之后呢，这个期权你之前付的权利金的话，你没有行权的话，你的这个权利就消失了。所以我们买期权的话，你不仅你要看对方向，你还要看对时间。如果说你看对了方向，但是可能后面时间过期了你超增选择这个期权里面已经拿走了，或者是刚刚过期，然后到第二个交易日它呢就那个了是，那也可能就是你之前的期权权利金全部白白亏了。第二个就是期权的这个卖方的风险。那卖方的风险的话相对是有的，但是不是说你这个风险就是非常非常高的，以至于你没有办法去承担的。这里面的话我们也会跟大家后面进行一个进行讲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期权它挣的是保费的钱但是它的胜率是非常高的非常高的因为我们的一个胜率它为，也就是说可能你卖了期权卖了100次，那真正的话你的亏损可能就一两次，就是说你那个，所以呢但是一旦出险的时候可能亏损就是那一次就亏损比较大。所以呢我们一般来说的话又要讲究的就是属于你做期权做卖方期权的时候，有的时候你要做归纳一下风险你判断一下它的风险的行情的大小。只是如果对极端行情下面的话，你是需要进行一个赶紧平仓的。所以我们总结一下这张 PPT 里面的逻辑，就是说期权是一个价格保险单，是买方支付权利金，他买的是一个选择的权利，那他的亏损是有限的，然后赚是无限的。卖方收取权利金的话，那个叫卖方收取权利金的话，那么他的一个收取权利金，然后呢他就是承担的是履约的义务，那么所以他是赚有限的，但是亏可能是无限的。所以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对于一个总结就是说，花小钱办大事，亏了有限，赚了可能是无限的，这就是期权的一个魅力。那么我们刚刚用了一个比喻的方式来讲解那个期权期权。那实际交易的过程当中是怎样子的呢？实际在交易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会涉及到一个期权它的一个这里面的一个角色，那么就是属于买方，期权的买方、期权卖方和交易所我们期权的买方是什么？就是支付权利金，因为它要把这个权利金支付。那么那卖方呢，就是收取权利金承担了，他收了权利金之后然后承担了义务。但是为了卖方能够履约，那么这时候呢就引入了就是交易所。交易所呢一般来说在他们中间起到一个相对来说的话，就是属于他要把这个要监督的这个期权的卖方。所以呢交易所要求卖方呢必须的是缴纳保证金缴纳保证金。保证金呢就是跟我们期货市场上一样，我们知道期货市场上我们接纳保证金是干嘛的呢？是属于如果说你的这个结算的过程中，我们每天是当日无负债。所谓当日无负债，就是说你如果期货市场上有亏损的时候，那么我会在你的保证金里面进行你的资金上面，然后进行一个盈亏里面进行划转盈亏里面你进行结算。所以呢这个交易所在期货市场上用的是当日无负债这种逻辑，然后再加保证金，然后亏损了，然后来使得买卖双方的话后面都要履约，对吧？后面都是属于要承担这样的一个亏损来这里。但是呢期权市场上面的话，对于这个卖方他仍然采用相应的形式，就是要求他必须要缴纳保证金保证金的话就是说他要一个履约保证金。如果卖方违约的话，那么交易所就用这笔钱保证买方能够行权保证行权。所以这个 交易所在这里的时候呢，他就承担了一个是中央对手方，也就是说这个交易所的这个买卖的那个买方和卖方，他们两个人的这个权利金是通过交易所直接进行划转，而并不是都存放在这个交易所，不像期货市场上面都存放在期货交易所。但是呢，他的这个卖方的保证金呢是放在放在交易所的啊，这样子来讲就大大降低了交易的风险。所以呢，我们的资金的流动方向就是买方把权利金支付给卖方，那这笔钱是买方拿不回来的，他换得的是选择钱。卖方的话，那么就是把保证金交给他的交易所啊，交易所。那么这笔钱的话是押金，如果买方履行了义务，就是说当他哪天被行权的时候，那么保证金的话，他冻结的保证金就会释放啊。那么如果说他后面我为了不断的去让这个卖方进行相当于说制约他不会履约怎么办呢？我每一天都会根据着行情来检算一下他的保证金够不够，如果够然后的话我都会让他来，就是可能就是少了，然后慢慢就要冻结少，如果他多的时候我要慢慢冻结的他多啊，这就是属于我的这个保证金的一个形式。好，所以呢，这就是期权市场上为什么它能够非常健康的运行，就是属于买方权利的时候义务权利和义务这种不对等的方式，但是还能够有保障，那主要就是由于交易所交易所啊。这里面我们要注意几个要点，就是期权的买方的话，它的这个的资金它是直接划入到卖方的。那么他虽然不需要追加任何资金，就是一旦他买了这个期权支付权利金的时候，那么行情的波动对他的影响的话，相对来说不会出现要让他追拿保证金的因为他最大的亏损就是属于我们说的他的权利金。但是卖方，第二个就是卖方的保证金可能会被追加，比如说我的市场朝着不利的方向波动的时候，那么交易所就会追加他的一个卖方保证金这就是我们期货市场上非常熟悉，也就是得到叫被追保。那么卖方如果是没有办法及时的一个追加，那么我们持仓就可能被强制的平仓交易所的话，那么相对来说的话就是要一个保证金制度保证金要帮结算的各方面。所以呢，我们建议如果有的这个投资者呢，可能整个由于这个市场上的一个相对来说一个情况大家都觉得因为散户的话各方面的资金相对来说比较少，所以他们都是从期权的买方开始学就是说会先学习保险再考虑卖保险但是机构投资者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这个期权的买一旦付出保证金之后，对他的策略他的这个损益图他的这个曲线会有一定的压力，而且他相对来说你期权一直是付出去权金，然后你的胜率不高，那么也有点麻烦。所以对于机构投资者，我们建议你还是要慢慢先学会你的期权卖方，然后再进行交易所以我们的一个总结一下，就是我们的期权买方支付权利金给我们的，他换取的是权利，卖方收取权利金承担义务，他缴纳的保证金那么交易所在这里面的话作为一个保障交易的安全在这么很圈钱。所以呢，我们一直说期权的买方就像投保人花一笔小钱买的是一个选择权利，那么行情有利呢就行权赚钱，行情不利那么就放弃行权，最多亏掉的是那笔权利金。我们也说过期权的魅力就是亏损有限，收益可能是无限的无限的。那么我们刚刚说了亏损有限收益无限，那么这个收益无限到底是多少呢？那我们有的时候知道我们国内的行情有的时候相对来说的话它波动呢还是有价格那个涨停板，那有的时候呢它涨的还是不错的不知道不错的。那么期权市场上面有没有一个也是属于杠杆性很强，然后有个很好的一个真实的一个相对来说收益无限的例子呢？那我们来看一下一个极端的行情极端的行情。这里面的话现在这个期权后面的话它的行情里面的话它相对来说收益是非常高的一天之内可能是几十倍几百倍甚至近万倍的涨幅，那也都是属于在历史上出现过的历史上看讲。 那么就主要就是发生在2023年的12月碳酸锂期权的一个市场啊，碳酸锂期权的一个市场。我们先看一下它的一个背景。那么碳酸锂是新能源市场上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新材料。当时的话我们的大连当时的话我们的这个广七所出来的第一个那么是工业硅，第二个就是属于碳酸锂。所以在2023年的时候呢，我们的全年碳酸锂的价格它刚上市之后也根据新品种一样，一旦上市之后它就是一路暴跌。到12月份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到了一个就是之前还是就是所谓的两位数字，后来就变成个位数字了啊，就 8.5 万左右。市场呢也是属于一致的倒地的看空。但是呢在12月7号这天呢行情进行一个反转，它的一个在10点15到10点半那个小节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碳酸锂期货主力合约是涨停了。其实主力合约是涨停了真的。那么我这边给你大家的一个期权合约呢，我是碳酸锂2401，然后的话都是看涨期权96,000。它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属于是2024年1月到期行权价格为 9.6 万的一个看涨期权啊，点点点的看涨期权。大家注意到啊，当时的时候它的期货的价格是95,600就是创它当时是封在涨停板上。那我们这个行权的话是96,00096,000。所以呢在这个里面实际上如果说你看涨期权是给你一个期权，然后呢是以当时的价格96,000来买的话，那么这个期权实际上在后面我们说的这是叫虚值期权。理论上应该是属于没有价值的，因为它相对来说的时候它没有到这个价格嘛，对吧。但是在10点15之前，就是小节之前，咱们看到盘面上还是只有10啊，这里面的10的话就是因为它实际上已经是跌停了，但是由于我们的盘面价格没有办法能够显示负值，所以呢它就是说就以它最跌停价实际上就已经是跌停了。后面期货涨停之后，我们看到投资者就大量的买入极度虚值的看涨期权，价格呢也从几十块钱一路被推涨，最终收盘达到了就是4170块钱这样的一个价格。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就是说如果当有人在当天以之前如果你是10块钱买的，就是你之前没有卖掉啊，那么到收盘的时候你会发现已经上涨到了4170块钱啊，4170块钱。所以这一天之内你相对来说已经是挣了400多倍啊，400多倍。如果说有人以60块钱的话就挣了70倍，如果更低的比如说30块钱的话，那么日内涨幅也是早有一个400多倍。那么这个里面的话就是属于一个期权买方的收益无限的一个极致的一个体现。那么在后面的市场上面的话，2025年还有最近的市场科创板都出现了一种大幅上涨的一个行情啊，一个就是属于我们的这个黄金。黄金期权为什么我们要进行一个聊呢？因为黄金期权它的这个价格走势的话比较的，因为它合约成数比较高，是1000，所以你看看盘面上波动，比如说是 0.2 到 1， 可能只是波动了这个 0.8 个点啊，0.8 个元每克的这个价格，但是由于合约成数是1000之后，你会发现其实一手也挣了很多很多。所以呢那个叫他在当时的时间里，2025年的4月22号呢，它的黄金是从0.02元每吨0.02元这个价格，然后一路飙升到1块9，那么也就创造了涨幅接近了98倍啊，也就是接近那个100倍这样的一个价格。还有其他的话也有70倍还有50倍的这样的价格，所以相对来说的话是非常非常可观的啊，非常的可观。当然我们这些期权的这几个为什么能够创造这么多倍，那么也有人说那股票和我的这个期货能不能达到呢？当然这是在其他的股票和期货之间能当天是达不到的，因为国内的期权和期货和它的这个股票市场上面有做到了，就是属于有涨停板，对不对？所以在这两个期货上是没办法达到的。那么期权为什么能达到呢？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说了它是虚 虚值期权是极低，成本极低，它开始是用10，非常非常低。那么临近到期的深度实虚值期权，它的权利就是极其便宜，极其便宜。刚刚说的是有的是10块，是不是啊？还有 0.1。所以呢，它的基数非常低之后，如果说它上涨的时候，我们在期权市场上它的涨跌幅法是把期货的涨跌幅放过去，所以它的这样的话，它只要稍微涨一涨，那么它的倍数翻倍数就比较高了。第二个就是期权的高杠杆性，高杠杆性就所谓的就是说我们的期权的话，你付出的成本比较低，是这样啊，这样的话。高，然后呢后面的话你，但是你撬动的市场它会跟随着这个期货市场上的它的一个波动啊。所以呢期权市场上而且已经是属于非线性的，所以非线性就是说它在特定的时况下可能达到几百倍甚至甚千位啊，甚至千位啊。那第三个呢，那可能是因为我们在最后临近到期的时候，那么期权有一个现在这么叫伽马，那么它伽马值也是急剧的放大，所以呢它的这个标的资产它也上涨到方涨停的时候，那么带来的期权价格也涨得非常的猛啊，而且相对来说可能会涨得还更快一点，所以呢这里面的话就出现这行情。那也有人问这个行情有没有人赚到了相对来说的话从头吃到尾的这个人可能是比较少的啊，急速比较少的。为什么呢？因为期权市场的话大家相对来说都要就及时止盈啊，及时止盈。因为如果你不及时止盈的话，后面可能预见的就是你的行情进行一个回落啊，回落。所以在这个市场的时候，我们一般都会建议大家自己要及时的进行一个止盈啊，执行的执行一个止盈。好，那么另外的话就是属于有的时候啊，我们看到它的这个行情里面的话如果说你没有那个卖出的时候，它回撤非常大，回撤太，我们经常有见到有的人可能后面的收益就缩水了啊，收起了。好，那么最后持有两天，如果到最后一天的时候，我们看到之前的案例里面，那个黄金期权的话，它到最后一天实际上它是没有突破它之前的群权价格的，期权最终归零啊，一分钱都不剩，所以就相当来说价格又回到了那个平静啊。那么如果你之前没有把它平仓的话，那么可能看到的这个看到了期权它的收益没有拿到啊，就会觉得很难受啊，难受。好，那么刚刚我们就讲到了是期权啊，期权的一个交易里面的一个基本的概念啊，对吧？那第二部分我们来讲讲期权给大家一个权利，这个权利它跟着期权合约里面的话，它给赋予的是哪两种期权呢？那么第一个期权就是属于看涨期权给你的是买入的权利，看跌期权给你的是卖出的权利。那用期货的话语来说，看涨期权就是可以，如果一个个人或者机构他买入了看涨期权之后，后面的话你就可能是拿到一个期货多头的权利，而看跌期权的话就可以拿到一个期货空头的权利啊，清空的权利。我们先讲一下这个看涨期权。什么是看涨期权呢？就是赋予买方在未来以固定的价格买入标的的权利。所以呢，就是用期货的话，就是买看涨期权。那么就等于建立了期货多头的这个权利，也等于我们所谓的锁定了价格，买入的价格啊，锁定价格的嘛。那么什么时候呢用这个期权呢？就是比如说我判断后面价格要上涨啊，我们是或者是看好后面的价格上涨，这时候你就可以去买入看涨期权啊。举个例子的话，比如说你可能买了一个豆粕啊，那么你觉得价格要上涨，就但是你怕你的判断错误，不敢建立那个期货的多头，然后呢你就可以用我们的期权啊，期权。那么买入看涨期权如果真行权了，那么你可以按照之前的一个低价进行买入，如果没涨你呢，你权利金就亏损了，也只是亏损你的权利的权利金啊，权利金。所以呢我们的这个期权的话就是属于一个一点点的权，就是期权的话相对来说就是买看涨期权等于拥有了建立多头的这个权利啊，对于多头的一个权利。所以对于企业来讲的话，那么我们相对来说这个期权的话 的一个看涨期权的话，它给大家的一个就是锁定。那么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讲的话，那么期权它看涨期权的话，就是属于它用我们的这看涨期权的话，就是给大家一个给看涨期权一个建立期货的多头。那么在企业当中的话，那么用看涨期权实际上它是锁定了最高的采购价最高的一个采购价。那么它，但是它可以保留如果价格下跌的话，那么它还能享受到现货价格下跌的一个好处这就是看涨期权的这个权利那么看跌期权我们来看一下，看跌期权就是赋予买方在未来以固定价格卖出标的的权利。那这个用期货的话，就是说买看跌期权它就等于拥有了建立期货空头的权利。那么什么时候会用这个权利呢？当你看跌后市的时候，你就可以用这个权利比如说我们卖一个玉米卖豆粕什么的，那么你担心价格下跌，那么你就可以按照我们之前的话是按直接是卖期货的一个空头。那我们有了期权之后，你可以买入看跌期权比如说你付了一个80块钱买入个行权价是2400的看跌期权。那么如果说后面价格上涨，那你肯定就亏跌个80块钱也无所谓。但是如果你价格下跌跌到2100了，那么这里面的话你以2400卖出，那就比这个市场价的话高了300块钱300块钱。如果你扣除了权利金的话还赚了220块钱220块。那么情况二的就是说你的玉米涨到了2600那么我相当于说就亏，放弃行权直接去市场上卖，那么只亏了80元钱。所以呢用看跌期权它是锁定了最低的销售价，同时还保留了价格上涨的好处这点上涨的好处所以呢我们总结一下，就是说如果说你担心价格上涨，你该怎么办呢？那就是买一些看涨期权。如果你担心价格下跌怎么办呢？你就可以买看跌期权。如果说这两个逻辑上面你能转过去了，那实际上你对期权的两种的权利已经是了解了已经是了解了。那么相对于这个的一个定义的话，那么我们还有期权的一个分类叫做美式期权和欧式期权。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栏目叫商品期权，那这里实际上我们看到就是商品期权全部都是属于美式期权。那么美式期权的一个定义就是说你是每天都可以行使你的权利那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买入期权的那天，比如说是我们期权和期货市场也都是 T+0交易的，也就是说你上一秒买了之后，那么你在它期权没有到期的那天的你每一天你都可以，中间的每一天你都可以行使的期权。所以从这个时间轴我们看到，左边是购买日，然后呢是你花钱买期权的日子，后面呢是到期日，那中间呢这个就是属于一个有效期，那有效期的任何一天只要你觉得合适你都可以行使你的权利都是可以行使你的权利。好，那美式期权的话它就是比较灵活，然后你可以随时行权随时行权。那么这个里面的话就是会带来一个美式期权的卖方相对来说的权利金就比较的贵。因为什么呢因为美式期权它给它的这个权利是比较随意，相对来说是能够快速的去行权的话，就是说它赋予的是灵活，那么所以的话那对于卖方的风险就相对大。那为了它，所以从定价角度来讲的话，那美式期权的定价可能要比欧式期权的定价都是进行一个要稍微贵一点的。那么欧式期权呢，就属于我们今天，因为我们这栏目一是商品期权，另外一个我有讲到大家说的是股指期权股指期权我们说的是中证1000沪深300，这个里面的话这些期权的话也是属于欧式期权欧式期权。那么股票期权 ETF 期权的话就是几个 ETF， 那么它是属于也是欧式的。所以呢中国的市场上也一个大类来分，就是商品和我们的这股票和金融，就是金融的两个分类那么欧式期权就是说你在平时的时候你是不可以行权，你只可以你可以交易T+0交易，你上一秒进行一个买之后，然后把你的期权给转让出去卖期权，但是你可以在这中间里面你不可以行权，就是你拿不到你的这个对应的 ETF， 或者是你这个股票期权的话你拿不指股指期权的话这个指数的话你拿不到的现货指数现货指数这个呢就被称为 它的是属于这个欧式期权和美式期权啊，美式期权。好，那么除了我们现在讲了这两部分的话，那么第三个就是讲了这个期权它的一个这个里面的一个价值的一个状态啊、价值的状态。那么这个里面的话，我们看到啊，实际上为什么要讲价值状态呢？因为期权的话啊，我们刚说了是它的一种权利，然后两个它的合约类型。那么第三个里面的讲的话，就是因为期权它的一个软件啊，它的这个软件上面的给的合约非常多，就是很多的行权价格，因为就是给你的权啊，权的话它从数量上刻画，它就是给你有很多的价格位啊，很多的价位。那么同一个月份有的是几十个啊，十几个的这个价位的，那么有的行权价比较低，有的行权价很高啊，有的就在市场的价格附近，所以每一个价格有不一样，然后带来的它的这个期权的权利金也不一样，有的是比较便宜，有的贵的。那么所以呢，在很多的人在做期权的时候，第一个反馈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去选择期权，因为期权的合约太多了。那么在这个里面的话，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你需要了解的就是期权它有一个叫实质期权、平值期权和虚值期权啊，虚值期权。那么今天下面的话我们就讲这个。我们仍然借用12月7号的时候碳酸锂期权市场上发生的一个就是这个的真实的一个案例，然后我们来判断一下。那么12月7号的时候，它的当天它的价格到涨停啊，一直封到从10点多钟一直封到它的一个3点钟收盘的时候，我们看到它的价格是都在9560。那么这个9560的价格大家要记得清楚，因为这个就是判断它的这个价格就是实值虚值最关键的一个最新价里面最关键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锚。那我们再看、它的行权价，行权价里面的话我们这边有97 95和96啊，所以呢我们这三个类型的看涨和看跌期权我们都来判断一下它的看涨它的价值范围。那我们的一个主要的最根本的一个判断标准就是说，期权的价格它是取决于你现在行权是到底能不能挣钱。如果行权你变成头寸之后能挣钱，这个呢就是叫实值。如果你的行权呢是不赚不赔的，那么这个呢就被称为是平值期权。如果你这个挣钱是会亏钱的，那么我们就在属于虚值期权啊，虚值期权啊，虚值期权啊啊啊，虚值期权。那么我们就再看一下这个里面，我们先看看涨期权里面的这个里面，好，看见了，看涨期权的里面的话，我们看到它的看涨期权给大家的权利是什么？是以行权价格进行买入啊，行权价格买入啊，行权价格买入。那么这里面的话，它的行权价格是买入那么如我们看看它的收盘价是在95600这样位置。那么我们以这个价格来判断的平值期权和它的来判断。那么第一个是行权价格为95000的看涨期权，就是这个啊，碳酸锂2401看涨期权95000的看涨啊，95000的那么这个里面的话，我们看到如果说你有一个行权价格95000的看涨期权，那你那么你可以什么呢？你现在行权的时候，你就是以95000买入期货的一个多头。那么然后呢，你立刻以市场价这个95600卖出，所以呢，你这里面有个600块钱的一个价差这就是赚了。所以呢，行权价95000的这个看涨期权呢，现在行权能挣钱就为实值期权啊，实值期权。好，那第二个我们市场上面的是96000的这个期权呢，它被称为是平值期权。那我们知道96000跟95600实际上价格之间还是有一定的差异的啊，没能做到就是说你行权是属于不挣不赔的。这个呢所以按说大家觉得应该是有个叫95600这样的一个期权 啊，95,600这样期权，那这样子来讲的话就完完全全就说你行权正好是不挣不赔的。那为什么软件上面没有这样呢？因为软件上面在它行权下是属于交易所进行一个按照它的合约的内容进行一个规定的。那么碳酸锂里面规定的话就是的合约的间隔是属于按的1000，所以刚刚我们看到的是95,500的话，那么上面就应该按照96,000，就是比较增加1000，然后在97,000再增加1000这样的排的，所以就不会排到95,600这个价格。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的95,600这个价格，那么它的上下两个行权价，一个是95,000，一个96,000。那么因为95,600的话离96,000的这个绝对距离它只有就是400啊，离它的95,000这个绝对距离的话是有一个600，所以呢相对来说离这个96,000的这个绝对价值就比较的近。那么软件所以就认为这个96,000就是属于平值期权啊，平值期权。那么它呢按照文化软件呢就在它的这个行权价下方画了一个下划线，那就被定义为平值期权啊。每个软件的话表示的方法不一样啊，有的呢就是直接认为这个实际上就应该是一个虚值期权啊，都不能称为一个实值期权啊，实值期权啊，这里面的话大家要注意一下。好，那第三个我们看一下行权价格为97,000的开展期权啊，行权价格为97,000的开展期权。那么行权价格为97,000的开展期权的话，我们现在行权，那么按照市场价的96,000的这样的一个价位来讲的话，实际上我的每一吨的话还是亏损的，亏损有个1400块钱。所以我希望行权价97,000的开展期权行权的话就会亏钱。亏钱，这就是为虚值期权啊，虚值期权啊，虚值期权。所以这个是看涨期权的这几个呢，我们已经跟他讲了。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就是看跌期权。看跌期权的话，那么它的给大家的一个权利是以行权价进行卖出啊，就是给大家一个期货空头头寸。那么开仓的这个价格是期权的行权价。有的时候大家可能这边转不过来，大家注意一下，就是说它是给它的期货的是个空头嘛，对吧？所以呢我们看到当天它碳酸锂的盘面价是整95,600，那么第一个这个97,000的这个期权的话，如果我按照给我一个行权之后就按照97,000进行卖出来啊，就建立空头，那市场价只有95,600，所以你卖在相对来说是个高点的位置啊，卖在一个高点的位置，那么每吨就多卖了1400，所以呢这个行权价为97,000的看跌期权，如果你能行权的时候，你就会相当于说是能够挣钱啊，挣钱啊，挣钱，这个呢就会称为是实值期权啊，实值期权啊，实值期权啊。那么这个第二个是行权价格96,000，我们说了刚刚的话我们的这个看涨期权这边的话96,000被认为平值期权的话，那么我们对于看涨和看跌的话，它就是属于同一个行权价，按照软件上面它直接就是同样的一个认定啊，都为平值期权。那但知道96,000的话实际上它应该是什么，也是属于实值期权，所以在这里呢实际上应该是属于一个实值期权的范围啊，实值期权的范围。好，那么最后就是属于行权价格是为95,000的这个看涨跌期权。那么我的市价是95,600，那么对于95,000的看跌期权的时候，那么相对来说的话你就有一个以95,000卖出，那么你每一吨的话就是卖的比较价格比较低位，所以呢你每吨要亏600块钱。每六块钱行权价格又亏了，然后呢这个就被称为是虚值期权。所以呢我们通过这个界面，然后呢我们给大家来判断了期权的几种状态啊，三种状态。那就是记住一句话，就是现在行权如果能挣钱，那么就是实且值，不挣不赔就是平值，然后呢会亏钱，那么就是属于虚值啊，虚值。那么软件呢为了不让大家进行一个相对来说你判断上面有一点疑难啊，那么它会有一些这个颜色上面的区分，一分钟你看这边的话96,000到97,000，这个98,000以上的这种就被称为是实值区就是虚值期权的话，它同样的颜色，这个呢也是另外的一个浅蓝色同样的这边也是属于一个颜色 啊，这边也结算，然后我们看到它实际上是一个对称的啊，对称就对角线的，对角线的对格，有点像米字格的。那么这里面的话是同样的类型，就叫做是什么实质期权。这边的话同样面的就叫虚值期权啊，虚值期权。好，啊，那这个是里面的，里面的这个里面啊，我们说一下这个期权。所以说那个软件的一般来讲的话，它会通过这样的，如果说你在博弈云里面的话，那么它可以直接排着，那所以你这里面软件的时候有的时候它可能会就是会有另外一个方法，我后面会跟你来讲。那么这里面有讲到了，我们刚刚说的是期权它的这个叫做它的这个价值状态。那么期权它又称为什么呢？价值状态之外的话，他们期权的时候，那投资者买实质期权，那么还有虚值期权，还有平值期权。那么为什么不直接只有实质期权，然后没有我为什么要有一些虚值期权呢？因为这里面我们就跟大家讲了，就是期权的价格它并不是只有你现在决定它能够就是它内在价值决定了，它还有一处方面要考虑它未来可能值多少钱。那么这里面的话，我们就考虑的一个是期权它的这个核心的一个因素，叫做期权的价格是等于内在价值是加上一个时间价值啊。那么期权的价格呢又叫做权利金，所以呢就是权利金呢是由两部分构成，一个是内在价值，一个是时间价值。我们来看一下内在价值的话，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期权的话，它是属于你行权就能挣多少钱，那么这个就属于内在价值啊，就是属于你立刻能够获得的利润。那么实质期权，所以说它的内在价值就是大于零的啊，它就拥有正的一个内在价值。那么平值期权和虚值期权的话，内在价值是为零的啊，因为它当下行权的时候它是不可能得到一个收益的啊，不能得到一个收益的啊。那么时间价值呢，这个里面的话又说了，它因为我们的时间价值，它这个价值不是我们能够真正完全的刻画的。那么因为我们知道期权的买卖双方是博弈的啊，内在价值是跟着期货能够直接走的，所以对于期权的话，一般来讲要算它的时间价值，我们先是第一个给出期权的一个权利金，第二个是给在它的内在价值，然后呢它然后才通过这个时间价值等于权利金减去内在价值这个间接然后来算到它的时间价值啊，是推导出来的啊。那么我们这边也要讲到一个比较相当于规律，就是平值期权的时间价值是最大的，因为它上下可退嘛，上就可能比如说这个对看涨期权上的话，它就可能变成那个叫做价格上涨，它就变成一个实值期权，然后它如果价格下跌，我们看跌期权就变成了一个实值期权，所以它的两边都有机会，那么最相对来说的话想象空间比较大啊，想象比较大，所以呢它时间价值的时候就比较的一个那个了。那么也有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是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啊，我们这个 PPT 那个我们再看一下啊。那除了这个里面的话，我们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期权的话啊，这是时间的，我们看。那除了这种判断时候呢，我们有的时候比如说博弈云，它就是把期权的权利行权价格从上到下完全一个个按照合约，按照期货的合约它把它排出来。那你说我们说通过比如说文华的不是梯形报价的话，那么你通过颜色不一样啊等各方面你可能判断不出来。那么还有一个判断它的一个方式呢，就是对比它的行权价和它的一个内在价值。实际价和内在价值行权价和它的市价之间的关系那我们仍然是来看一下看涨期权。那么看涨期权给它的权利是就是以行权价买入，所以我们想一下，那行权价越低是不是你买的就越划算越划算，尤其是当你的这个行权价是低于它的市价了调用的时候，那么你行权肯定就能挣钱，所以这个呢就被称为是实质期权。当你的行权价格是约等于市价那么你行权可能就不挣不亏，就为平值期权。 当你的行权呢会是高于它这个市值的时候，那么行权会亏钱，就会存成一个虚值期权。所以看涨期权的规律呢是非常的简单啊，非常简单，就是行权价格比我们的这个市价的要低的时候呢，那我们就是属于实值期权，那么比市价高就是虚值期权，那么平等的啊，大差不差的就是平值。再看看看跌期权，看跌期权的时候给大家的权利是以这个行权价卖出，那这时候就反过来，就是你肯定卖嘛，你希望的是就是以一个高价格，所以行权价越高，那么可能相对来说你就觉得我更收益更好啊，所以要更贵的卖出去。所以行权价格高于市价的时候，那么我们就成为啊，行权能赚钱，成为实值期权啊，是看跌期权。如果我的行权价格还是属于等于市价的时候，那么就属于平值期权。当我的行权价格低于市价的时候，我卖在了山脚下，所以我行权亏钱，就叫做虚值期权。大家看一下我的这个实值和看涨和看跌期权，关于行权价和市权价的时候，它判断同样的实值就是同类型的时候，它的这种关系是正好相反啊，正好相反的啊。好，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大家会看到有叫深度实值、深度虚值啊，也会看到一些实值一档、虚值一档，或者这样子的一个被称呼。那这个是怎么称呼呢？那么所谓的深度实值、深度的虚值，首先你要判断它是一是属于实值，第二个它的深度的理解就是说你的行权价跟市价的差距很大啊，比如说你的这个市价才95,600，你行权价到6万、8万。那么的看涨期权，那么肯定就跟这个里面有个三四万的价格，所以这个呢就被称为深度期权，然后再看它是实值还是虚值再加上去就行了。那你反过来比如说那个行权价格是13万的看涨期权，它呢也比我们的市价高了3-4万，那么这个就被称为就是深度的一个虚值期权啊，虚值。那么对于实值一涨哈二档，那么主要是以它的这个市价为基准，那么把期权的话由它的市价往它的这个中间这个位置呢向两端来进行排列，那么离它近的我们就被称为一档，那么离它远一点的就叫做二档。那么从虚值的角度来，虚值的期权这个逻辑，然后慢慢往外呢就叫虚值一档、虚值二档，从实值期权那边的话就是属于实值一档或虚值二档啊。那么这个是我们讲的这个实值期权。那么期权市场上面呢，实际上我们有一个规则，就是时间价值会在到期日那天的时候归零，但是呢在实际的交易中啊，大家也会发现有些奇怪，那么就是最后一天可能时间价值会有一些不为零的状况啊，这边的不为零的状况就是说时间价值可能是为正，哎，正的很明显。那第二个现象也就是说时间价值还可能出现负值啊，负值的这样。那我们来讲解一下为什么时间价值会出现正值那就是不为零。那么不为零，首先我们看到这边的一些绿色的就是属于这个实的这个里面，这里面呢是因为我们的期权权利金呢它是设置了涨停板和跌停板，那么参照于期货里面的这个绿底的，实际上就是说这个价格已经到了跌停板的位置啊，跌停板的位置，所以期权的价格不是能够无限制的下跌，它设置了跌停板。那么按说这张虚值期权它本来应该归零的啊，价格就应该是归零的，但是因为跌停板的限制之后，它的价格最多只能跌到跌停板啊，这个实就是跌停板。而跌停板呢在期权市场上呢一般都是属于最小变动价啊，最小变动价啊，所以这个跌它已经是跌停了啊，先前已经跌停了，它只是价格剩下了一个几块钱的名义上的价格，但是呢并不是真的有还有很多的价值，只是制度不能让它啊这个系统不支持变成负啊什么的。就是它的价格最终的这个价格时间价值。那第二个就是说它的最新价格是正的，然后由于它内在价值零，然后才得出它时间价值是为这个正的这种逻辑那第二个原因就是对于最新未来的预期未来的预期。那么我们看到碳酸锂的话，它当时那个最后交易日，那么期权是已经到期了，但是期货的盘面上面它还是没有到期 清货盘面还是比较的高的。那么行权价格在比如说96000的期权，它比95000的期权相95000的市价呢高，那应该归零啊，没有时间了。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市场实际上普遍预期后面的话，按照期货市场上的规则有三板制度的话，那么一天涨停之后，如果说它的这个利好因素持续，那实际上第二天很有可能碳酸锂仍然会继续涨停。那涨停价的话也直接能算出来，当时的话我记得算的大概是在10500的这个位置。那么105000的位置，所以呢大家想了，那我用4000块钱去买入这个期权的话，那我行权能拿到96000的多头头寸，那实际成本的把这个权利金加进去的话，我也只是10块钱。所以我等到明天我涨到了105000，我就是说买了期权，我立刻行权，到第二天的时候我还是能够赚钱，而且赚了5000块钱，那5000块钱。所以的话这张期权的价格在今天呢就会被市场推到接近于明天预期价格的水平，那么还并不是直接归零啊。这就是为什么最后一天的时间价值还是可能很高，因为行权后它变成期货，那还能交易几天啊。那么期权最后一天的定价它并不是定的是就是说我今天的价格了，而是说我行权后变成期货头寸，然后我在期货市场上面还有的一个预期价格啊，预期价格。因为期权到期了，我行权拿到的期货它还可以交易，还没有到期，那么期货还有未来的上涨的空间，这个预期呢就在它的这个权利金里面啊，真的，也就是行权之后期货还是可以继续的，这样啊，就是期权的生命结束了，但期货生命还在继续。所以你行权后拿到的是一个期货的头寸，那么这个期货头寸本身呢还是有未来的波动的区间啊，所以最后一天的期权的价格不仅仅是看期权它自己还剩时间，要看它行权后那个期货头寸还能赚多少钱。那么这个预期呢也就被定价到的这个权利金里面。好，那刚刚我们讲了那个两个，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最后一天时间价值可能为负值。负值的意思呢就是说我期权的价格可能低于它的一个内在价值。比如说这个里面我们的界面上面有一个是86000的这个期权是行权，它的时间价值是负的2300。那么这个里面的话就是说它的内在价值我们可以算出来，应该是有一个86000到它的95600里面还有9600元，但是市价只有7300。那么所以说它内在里面还便宜2300，那么就负的时间价值。原因是为什么呢？因为是一些流动性不足，那么买方的话就是折价转让。当最后一天的时候，那很多投资者是不愿意参与到行权，就不想拿期货头寸，因为他们可能没有足够的资金，或者就不想承担期货。你可能在第二天的时候你拿到期货头寸的时候，你第二天如果没有继续涨停，那你怎么办呢？没有去涨停的时候，那这时候我们就需要进行一个就是现在不如把它卖掉啊，因为你不卖掉的话，那么到期就会自动行权变成期货，那你的期权权利金就白白亏损了。所以呢你就怎么办，只能低价转让嘛。那这个里面的话它内在价值是9600，那前期买可能就是1500，那我挂个7300只要能够卖掉，其实比行权它还是很强的。这时候那买方也知道你这样子的，因为他们实时期权嘛，买方相对来说他不愿意也买进去，对吧？那么因为它贵，所以你其实卖你可能就低价的，就是低价的是去卖，所以就会出现的时间价值为负的。所以我们课本上讲最后一天时间价值是归零，是一个理论的结论。实际的交易过程中嘛，我们可能会出现时间价值不为零，然后是因为是后期的预期，也可以出现时间价值为负，是因为它流动性的那个都是属于你要看它的一个行情啊，看它要理解它这个市场上这个博弈的这个逻辑啊，博弈的逻辑。好， 那么我们讲这些期权的话，主要是为了大家在选择期权，所以我们在里面的话，比如说我买期权，那这里面的实质期权、平值期权和虚值期权，它的一个优势和劣势是什么呢？我往这里跟大家来进行一个罗列。那就是属于我的平值期权的话，那么你相对来说里面的话，就是说比如说这个实质期权，那么你的这个里面的话，就是说你拥有了一个可观的一个内在价值，那么权利金呢是在三者中是最高的，但是呢它是稳健型的一个选择，它呢就胜率高，下行风险小，价格变动呢比较平缓。那么你的劣势也有，就是成本很高，所以呢它的时间价值衰败影响较小，但初始的投入资金高。平值期权的话，它的流动性相对来说是极佳的，它对价格的变化敏感度啊也比较的高，买卖价差比较小。劣势就是属于我的时间价值衰败是最快的，如果你到期之后价格没有变动，那可能就是它归零了啊。虚值期权就是成本非常非常低，那你要的就是你的行情要大幅波动，然后要正确，而且还要超过你啊，所以潜在的收益是较高的，占用的资金呢相对来说少。但劣势也有，就是胜率是非常低的，可能就是说你买了好多次，但是你只有几次亏了挣了，那时间价值也是衰败比较快的，所以大多数的情况下面到期的时候它是归零啊，风险是相对来说比较的一个高的。好，那么这个里面的话，对于实质期权选择，实质期权在如何选择，还有是平值期权和这个原则选择虚值期权，实际上我们在上面已经跟这里面都已经讲了啊，就是讲只是讲的一个里面的话，就实质期权有的时候做套保比较好一点啊，因为它可以跟随着这个价格嘛。那么平值期权的话，它会有一些做波动率啊，做波动率的一个操作。那虚值期权的话，可能是做那个比如说末日龙啊，或者是有一些暴涨暴跌的一个策略会好一点。好，那这个是我们讲的这个就是期权的价值状态。那最后一部分我们来讲一下期权价格的影响因素啊，期权价格的影响因素。我们再看一下期权价格的影响因素的话，那么实际上我们一般来讲期权价格的影响因素是六个啊，六个，但是呢主要关注的可能我们就是三个啊，三个。第一个呢就是属于我的标的物的价格啊，标的物的价格。我们期权的话是从期货衍生出来的，然后期货是从我们的现货衍生出来的，所以我们研究期货的行情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会要去看现货的价格。那我们现在要做期权的权利金的时候，我们当然也要看它的期货的价格啊，期货的价格。所以如果说它的期货的价格涨了跌了，那么价格也可能跟着变动啊。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这一点大家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理解的，大家理解不了的就是说为什么第一个就是属于我的期货的价格进行一个下跌的时候，我们看跌期权的权利金应该是上涨，因为是有更多的人愿意以高额的权利金来买你内在的这个期权啊，这个期权这里面的。好，那第二个因素就是时间价值，期权是有保质期的，所以距离时间有多长呢，也会影响了期权价值的大小。那么越长肯定时间价值越高啊，所以如果说在同一天的时候你看一下您比如说07合约09合约，如果没有期权本身自己商品期权它的那个同一个标的，因为它标的它都是不同月份的合约，如果我换成股指期权或者股票期权它同时现货的时候，那么同一个现货然后对同样的不同的月份的话，那么期权肯定是越远的期权的话，它到期的时间的价值就它的这个期权就到就是价格要贵一点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这个时间价值越大。 啊，那么因为就是时间越长它期权越贵，时间越短它的期权越便宜。刚刚我们在说这个标的物价格的时候也说了，那你我们说的这个里面比如说商品期权，它比如说是05期权，那么它对标的期货就是在05，那么你不能用07的，那用07的话 你就不对了啊，因为它的话它跟标的物的月间，因为期货本身59这些中间就有月间价差，到期权的时候如果你对标的是后面月份的话，那之间上也是有月间价差的。那第三个是标的物的价格波动，就是本身的这个这个价格它是不是能够的波动的范围也会影响了我们期权。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些品种它波动就属于高波动的品种，比如说在最近的话我们的这个贵金属，那么原油这些品种是个人，那么农产品一般波动就比较小。所以呢这种高波动的期权品种的话，那么也是决定了我们的这个期权权利金的话它可能会贵一点啊，贵一点。好，那么第四个因素是执行价格，也就是行权价。刚刚我们说了实值虚值和平值期权的话，它的权利金相对来说就因为它的权利金的价格就是都大小不一样贵有的贵有的便宜，那么实值期权可能就贵，平虚值期权就便宜啊。那第五个是无风险利率，那么无风险利率的话就是说是一个这个因素呢对股票期权和股指期权有影响，商品期权影响比较小，因为商品主要还是受供需库存天气影响嘛。那对于利率的话就是说我相对来说是一些现金的成本的影响或者是利息上面，那么如果说利率上升的话我们更加肯定愿意是卖出期权，我收到权利金嘛，收到的是它的现金流，所以呢这个影响到了期权的定价啊。那么但这个因素呢一般来说比较的大家普通的投资者不会关注。第六个就是属于它的这个所谓的资产标的资产支付的收益，这个是指股息啊，股息对股票期权的一个影响比较大啊，因为一旦分红之后它的股价会下跌，看涨期权呢那就是不利的，然后对看跌期权呢是有利的，那么对所以在分红前后呢期权的价格会调整啊，那有行权价也会调整啊。那么商品期权没有这个股息的这个概念，我们股指期权的话也是相对来说它的整个的里面的话除息的话也影响不是特别大，所以那么对于我们的商品价格股指期权的话一般最核心的还是三个。好，我们再看一下，第一个是它的标的的资产，就是说现货价格上涨，那看涨期权应该是价格也上涨，看跌期权的话它的这个价格上涨之后我们的这个价值肯定就是下跌了啊，唯一一个逻辑就是属于价格下跌的时候我们的看涨期权的价格应该是下跌的，那看涨期权的看跌期权的价值应该是上涨的啊，上涨的啊。那么执行价格也是一样，我们的这个执行价格如果上涨的话是从小到大的话，我们看到行权价越来越高，那看涨期权的权利金就越来越低。那相反呢看跌期权的话它的权利金行权价格越来越低的时候，我们的这个看它的权利金也是越来越低的啊。所以呢这两个之间的话就是这两个会决定了它的一个价格。那期权的话它有一个时间价值，时间价值就是说核心的观点就是期权是时间，时间是期权的敌人，也就是对于期权的买方的话，那随着时间越来越靠近之后，你可能你的期权能不能成为实值，或者说你这个能不能变成一个内在价值为零的这个状态的话，那么你就会非常更加能够就是已经成为了主人，可能这个概率这个时间带来的这个可能性就越来越少，所以呢随着时间到期临近呢时间价值就会不断的去流失啊，流失直到到期的时候它的价值可能就归零了。那么对于时间价值的那个衰退呢，它并不是属于这种线性的或者是匀速的，而是属于越到接近的时候它的损耗就越快，那么这种加速衰坏的特征就意味着你临近到期的时候期权价值可能会面临一种断崖式的下跌啊风险。那么这个里面一般在期权市场用 CETA 来衡量它的期权价格随着时间消逝的变化率，通常都是负值啊，那么就代表就是每过一天期权价格因为时间价值变动然后它的一个核心啊。那波动率就是属于我这个 会说的是这个期权的价格对它的标的它波动率变动的一个敏感度。波动率每上升一个点，那么期权价格可能上升的幅度就为 VIGA 啊。那么期权买方的话，那么它是吃正的啊，就 VIGA 为正，那么波动率上升就会带来一个盈利。还有无风险利率的话，就是说利率上涨就会增加了它这个利息啊，倾向于用期权期待，所以呢看涨期权是上升，看跌期权是下降啊。股息的话就是分红啊。好，所以这里面的观点就是看啊，我们对于标的价格的话，在对于看涨期权啊，认购期权就是看涨期权，那么标的的价格的话，那么随着标的价格上涨，我们的认购期权的话啊，它的这个看涨期权的权利金会越来越上啊。那么认购期权这边是负相关的，行权价格那么就是越虚值，那么它的这权利金就越低。那实库认沽的话，它那个到下面权利金越高的时候，那么它就属于这种实值的程度比高，所以它是胜证。那波动率的话都是正相关，那么到期时间长度的话，对于认购期权和认购期权也都是长度越长，那么可能它的期权价格就定价也高啊。无风险利率和股息率的话，那么这里面的关系就无风险利率对于认购的话是正相关，对于认沽对于看跌期权的话是属于负相关。好，那么这个是我们讲的两个部分。那下面的话就是梯形报价。我一般比较喜欢的就是梯形报价的时候，文华软件啊或者是万德的这个软件都比较，就讲到去把看涨期权和看跌期权它分别分成左边和右边，把行权价放在中间，然后呢这边抬头呢就作为一个支柱，然后形成一个叫梯形报价的这个模式来进行显示。那么这个点进去之后呢，就直接能够有价格，然后有一些的话就可以进行它看到了它抬头可以进行调整啊，进行调整啊，然后呢下单的话一般来说它的一个询价什么方面也都在这它的范围之内啊，正之内。好，那么如果说还有后面的话，我们发现他们的软件上面问题是相对来说比较多的，那么后期我们也可以开一些这种软件什么交易的方面的一个这个课程啊。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讲课那么应该相对来说花了有接近一个半小时啊，那我们今天的讲课那么就可能到此结束。现在的话我就是免责声明，就是本直播所述的内容仅代表个人观点，不可作为您期货期权交易的直接依据，请您交易前审慎交易，期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最后呢感谢大家关注，欢迎持续关注徽商期权的课堂栏目，您可以点击您感兴趣的直播预约观看，也可以回看已经直播过的内容，有任何其他方面的疑问和想要了解的内容都可以通过页面中展示的方式联系到我们的专业人员及团队。那么今天的内容就到